本节目由生鲜食材科技出品。新创除了热血创意与活力，其他重点让长辈告诉你。欢迎收听杨家长辈经，未来的新创拼图。各位听众大家好，哇，今天我真的很开心能够邀请到两位新朋友。我是在台积电的青年逐梦计划遇到他们的，哇，那他们对这个卫星的热情简直是让我久久无法忘怀，所以我只好忍不住把他们请来我们的节目，然后跟大家来分享他们现在在做的事。那他们的团队等一下让他们自己介绍，他们就是 SIGHT， 他主要是做这个学生卫星。那两位核心的成员，其实你们应该本来有三位嘛，那两位核心的成员就是陈汉坤 Kevin 跟苏应瑞。应瑞，来，两位跟各位听众打声招呼。
嗨，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第二个声音是应瑞，那第一个呢就是 Kevin 哦。OK， 我先问你们当初怎么会开始对这个卫星有兴趣啊？我可不可以先请 Kevin 你先讲，你以前小时候是什么样的性向，对什么有兴趣，那后来大学念了什么，然后最后决定要投入这个主题？
我蛮喜欢搞一些奇奇怪怪的发明，就是各种就是动手自己捏一些东西啊，然后学 3D 电影这些东西。但是我在学校里面的成绩不太好，我那时候在就是高中考大学的时候，我的成绩都非常烂，就是烂到我那时候准备要放弃做理工做科学这条路，然后我准备要去读法律系，然后那时候我也考上，然后可是我就有个太空系，然后觉得很酷，因为小时候很喜欢看那种就是科幻小说，像现在很红的《三体》啊，或美国那些阿西莫夫啊、克拉克森那些，就是很酷的那些科幻小说。然后就还是我以后要去读这个太空系。然后我那时候就犹豫了大概一两个礼拜，然后后来就决定说，就是如果我三十岁的时候，我应该会希望我自己在可能在 NASA 或在月球，而不是希望我自己在一个律师事务所啊或议会那种场合。那好吧，那就让自己再试试看。所以可以说就是太空系这个地方，或者说对太空这个热爱，又把我重新拉回了原本喜欢的这个理工啊或发明的这条路上，然后也让我在今天我可以继续做卫星的这条道路上继续走下去。
所以你是考上法律系，但是你最后发现有太空系，你选填了太空系，还是你从法律系转到太空系？
我那时候两个志愿都填，然后放弃法律系来读太空系这样。
OK， 你现在念什么学校？
我现在读中央大学。
OK， 中央大学太空系。应瑞，那你呢？
我小时候也是因为家里面父母都很鼓励我做科学这个部分，所以爸妈会送我去科工馆有一些科学营队，那我就很常每个暑假寒假就会进去玩，然后就是接触很多这种动手做的东西。
是，
那到了上大学填志愿的时候也是原本不知道有这个太空系这个东西，因为这是两年来才新创立的科系，我发现哇，这个太空系听起来很酷很梦幻那种感觉。
Okay.
那我就填这个太空系就进来了。
那我可不可以问一下，你们的偶像都是伊朗马斯克吗？
算是，他是很厉害的，
他应该是你们非常欣赏的一个人物嘛。
没错没错。
OK OK， 好，那我想问一下，那太空系还是有很多主题啊，你们最后怎么会选择这个卫星？
像我们系上太空系分成太空科学跟太空工程这两个主要的方向。那太空科学就是比较偏理论，就是我们要算一些数学啊物理那些东西，那太空科学就比较有动手做的机会，
是，
就是可以做一些就是像玩电路啊那些东西。应该也是对动手做没有兴趣，所以我们就会一起来搞这些卫星。
所以太空工程如果有几个选项的话， maybe 卫星是一个重要的主题，然后火箭算不算是另一个主题？
算，不过相对在我们系上就比较没有那么热门这样。
所以系上最热门的其实就是卫星。
对，基本上目前是这样。
OK，那两位你们可不可以跟我分享一下，那当初是谁想要启动这个你们现在在进行的计划，然后甚至想要去申请外部的资源，比如说台积电的这个资源？
那时候是比较多是我在就是带这个 case， 因为我以前会在一个美国的平台上面就是接一些案子，然后帮 NASA 打工，因为就赚一些零用钱，然后那时候转一转，然后发现要在卡纳维尔角举办世界上第二大太空挑战赛，我觉得好酷，因为对我们这些玩太空的小孩来讲，就是卡纳维尔角是一个很神圣的地方，因为每年就会有很多只火箭在那边发射，他们想说那我必须参加一下。然后那时候就弄一弄，还发现这边的卡纳维尔角 只是用这个名字，可是他是卡纳维尔角，不在美国那个太空港，他是在圣保罗的一个乡下地区，
然后巴西，
对对，就是巴西圣保罗的一个乡下地区。然后后来弄弄好算了，反正去就去嘛，去巴西就去巴西，然后我们就继续做这 case。 那时候我就找了，其实我们系上蛮多人，我问看有没有要参加，然后后来只有这两位我的好 partner 就是有疯到就是愿意来去跟我接这个 case。那我们就这样一路做，其实去年做起来就什么事情都是新的，我们就每走一步算一步。那后来是真的到了巴西，然后成功去做完这整个比赛。那今年的话，其实我们就把我们的故事带回来，那运气也蛮好，就是我们的故事大家可能还算喜欢听，然后还愿意接受这些事情，所以他们就愿意去 support 我们一些，不管人脉啊，或者是一些曝光，甚至是像台积电这样愿意去 support 我们这样子一些资金或资源上的帮助，那我们可以继续这样走下去。
是。哎，你说你在学校的时候就在 NASA 打工，哎，通常有什么工作是你们学生就可以参与？
如果讲在帮 NASA 打工这的话，就是每年 NASA 他们都会有一些奇奇怪的问题，然后他就把它丢到他们的平台上面去，然后这些平台上面就会有这些问题，你可以去帮他解决。那你可能解决的好，他给你1000或10000美金这样子。
是，
那这个可能就够我玩一年的。那我们就会一年去接个几个 case， 然后去碰碰运气，因为当然不可能每个都拿到他们的奖金嘛。那我们就试试看。其实他们做的东西真的没有到太困难。像我大一的时候帮他们做一个太空站垃圾回收，他们说太空站垃圾太多，要怎么办？然后我就帮他设计了一个用二氧化碳来去洗衣服的超音界流体的洗衣机。然后我们去年的时候，整年都在帮 NASA 做一个新的 case， 就是怎么样帮他去侦测火箭燃料的东西。因为火箭燃料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剧毒的物质，那他就希望说我可以帮他侦测，那我们就帮他重新设计一个方式来去找到这个火箭燃料，然后他给了我们也一笔就是还蛮舒服的奖金，那我们可以去做这个 case 这样。
是是，哎，应瑞，你有没有觉得你这个同学好像都不太专心在念书哈，都一直在搞有的没的啊，但是反而练出一副真本事出来哈。你有参与这种相关的事情吗？你看他在做的事你会手痒吗？
他做那个很厉害，我比较偏向像他找我来做，我们做载的卫星，那我们就是一起做这个 case。 那其他部分又有一些，比如说我们会去台大玩一些创客发明的东西，就是比较偏向没有那么学术的东西。
了解。欸，那这个挑战赛啊主要是要做什么啊？你们三位怎么分工？
整个 case 从零到一的话，基本上就是你要从无到有去做出一个卫星，然后还有一些相关的报告。那我们这边的话，就是我比较偏向硬体，那他们比较偏向软体，就是他们比较会跟电脑说话，所以他们就会去写一些程式啊，然后弄一些卫星电脑的控制。那我这边的话，就是整个卫星的电路跟结构，就是我会把它做出来，然后去设计这样。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可能跟国外团队一些联系，就是比较多是我们在那边在做负责。然后其实整个 case 跑下来，当然会大家会觉得说我们是在做一个很工程的项目，但其实你除了工程的项目之外，你还会接触到很多，就是像专案管理啊这些比较偏可能商管，或者是说一些国际交流，你要跟一些国际上的朋友去跟他们聊说，哎，你们还过得怎么样，然后去怎么样让他们认识台湾。我觉得这些是在工程外面我们这些理工人比较少接触到，但是非常有价值的一些经验。
哎，台湾有没有像你这样同类的人啊？你可以找到这种同好有吗？
他们就有一位，他们就有一位。
难道都聚集在这个中央的太空系吗？
刚好我们是同学，比较好找到这些志同道合的。
好啊，那我问一下，巴西的这个挑战赛，台湾是不是只有你们去？
没错。
你除了同学可以互相讨论以外，其实其他学校大概不容易找到同好咯。
嗯，相对啊，我们去年的8月到巴西，但其实我们在去年的2月、3月开始就会开始跟巴西那边的一些朋友在 Instagram 或者是在 Discord 上面做一些联络，所以我们到巴西之前就已经有超多人认识我们这群台湾的小孩。然后我们到巴西的现场的时候，大家就Are you Kevin? Are you Kevin? 就只有我们是亚洲人，所以他们看到我们就是拉着我们然后打招呼这样子。
那我问你，你觉得你去巴西的时候应该有不止来自台湾还有世界各国的人，你对这些其他国家年轻人参与航太的这种挑战赛，你觉得那个状况跟我们台湾比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我想讲一个点是在于说，他们的年龄层真的跟我们完全不是一个，他们比我们年轻，而且
比我们年轻。
对，哇，老实讲，我那时候去的时候，我以为我大一大二去，我是很年轻的，结果我发现基本上可能有60-70%的人都比我更年轻，就他们有一些中学高中就在参加这种卫星啊火箭竞赛。我觉得这也是回到我们现在很想做的一件事，就是我们希望我们可以把我们现在做的，虽然这不是标准的卫星，它不能进入太空，但我们可以花比别人家少100万、200万、1000万、2000万，那我们只要10万、5万、6万，我们就可以把东西做完。我们想要把这东西带到高中里面，让这些我们自己台湾的年轻人这些小孩，他们也可以像国外那些小孩一样真的亲手去接触到这些太空科学太空工程的东西。
哇，真的没比较，真的都不知道。哎，那我想问一下，啊，你目前如果要往下扎根，让更多的中学生就有机会参与，你目前准备怎么做？
目前的话，第一件事就是我们会跟高中去做接洽，就是我们真的有跟台北市永春高中在做一些合作，就是我们会到学校里面去教他们的高中生，我们是怎么样做这些卫星的，然后你要怎么样从发想到发射去设计这样一整个卫星任务。那另外就是说，我们其实去年我们在做的时候，我们就是做一步算一步，做一步算一步，但今年我们在做每一步的时候，我们都会很认真的去把这些记录下来。等到我们这2024年这整个 case 结束之后，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讲，它就是一套每个人都可以使用的卫星教材，就是你只要照着我们的足迹，你就可以做出一颗至少跟我们一样甚至比我们更好的卫星。那我们希望这东西我们到12月的时候，我们会无偿分享出来，让每个人都可以去做使用。那如果将来有人想要跟我们一样去玩这样的卫星的话，其实他们就会有一个比我们好一点的开始去做这件事情。
是是是，哇，不错，欸，我觉得你很棒，欸，你心胸也很宽大。这个永春高中嘛，有多少人参加？
一个班大概25到30个人，就是一个正常的班这样子。
是，哇哦，20几个人，哇，从高中就开始，我好羡慕他们。我要是高中有你这种大学的大哥哥多好。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有没有一些你很难忘的人事物，也许是困难，也许是那种苦尽甘来的体验，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两位？
像我们之前，我们那时候因为8月我们要过去巴西嘛，那我们在前一个月7月的时候就是比较紧锣密鼓的，包括测试啊，然后把所有系统整合起来，然后再做一些电路测试。那那个时候就是在剩下一个礼拜的时候，板子烧坏了，所以我们整个板子都要重新做。一开始当然是很紧张，想说哇，剩一个礼拜我们会不会做不完？到最后没办法，硬着头皮就是每天熬夜这样，最后把东西赶出来。
所以这个就是蛮大的一个阶段的挑战，结果你也把它克服。
没错，就是真的是可以在短时间顶着压力把它做完这样。
是是是。那 Kevin 你呢？
去巴西之前，当地的侨胞对我们非常好，就是他们看到我们在一个巴西的台湾人的社团里面发文，然后他们就说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些协助。然后我们一到巴西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台商协会做演讲。那他们除了帮我们 support 这些演讲跟一些交通上的帮助之外，其实他们还有帮我们接洽，就是巴西有一个航空技术学院，然后他们是专门做航空的，那他们下辖是空军在他们上面。所以我们去巴西的时候，他们就拿了一坨黑黑的东西给我们看，然后用他们不太熟悉的英文画了一个大大的圈圈，说如果这东西爆炸，这边所有人都会挂掉。这是他们的底气，就他们真的是空军在 support 他们做这件事情。那我们讲这故事跟他们有什么关系？我们在去的之前，台商协会那边有帮我们联系说可以让我们去台那个巴西航空技术学院去做一个交流参访。然后在我们飞到达拉斯的时候，就是我们是从台北飞到东京，从东京飞到达拉斯，再飞到圣保罗。我们飞到达拉斯的时候，一下飞机我就看到讯息，就是台商协会那边就有通知我们说，哎，那个参访取消了，因为中国大使馆不让我们去。可是我们去比赛的时候就跟他们聊这件事情，然后说，哎，我们怎么样被阻挠然后不让我们去，然后可是我们在比赛现场还是认识到你们。他们就说，哇，就是这很难得的机会。然后最后他们也帮我们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去年的卫星其实没有发射，但是巴西航空技术学院他们就跟我们就说，哎，那我们可以帮你们发射这颗卫星。他们说我们说，哎，可是它冲力很大哦，它撑不撑得住？然后就把卫星拿出来，然后我们开始一群人在那边围着那颗卫星鬼叫，因为大家觉得那个很坚固，但是它是一种没有语言的鬼叫。然后我们就透过这种方式去实现了我们想要实现的外交，就是原本没有达成，但是用了另外一种方式，从技术或者从 basic 的方面去完成这个外交，我觉得是很难得，而且真的很真实的一个体验。
是，哎，我觉得，尤其你知道现在欧美阵营跟中国对立嘛，但是世界上又有非常多的国家选择不要那么鲜明的站在哪一边，其实巴西也是其中之一啊。所以看起来即使是在这个圈子里面，有时候走纯官方的确还是会很可能有很多不确定性跟风险，所以我觉得走民间一直都是一个很棒的模式。今天你这样分享这个经验其实是有很多很多的启发。诶，那我想请教，你们两位会不会担心你们这样这么疯狂的投入会不会被系所当掉？应该还好吧。念书对你来说很简单吧？
也没有很简单，我是在努力挣扎当中。
我从大一被当了2次微积分，然后大二又被当掉一次，然后我上学就被当掉，所以我现在还在修微积分。我跟我大一的同学一起在修微积分。
我们两个都是微积分好伙伴。
是是是，反正我觉得真正把本事学起来，能够解决现实世界的问题是最重要最实在的。那我想请问一下，那两位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经历了这些之后，你们接下来如果大学毕业之后，你们还会继续 往研究所去念吗？还是说你们要投入什么样的工作？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很难得就起了这样一个计划嘛，我相信以你们的这种个性应该是会持续一直投入嘛。那你们接下来的规划是什么？
像我自己的部分，我还是想，我是希望大学毕业可以继续念研究所。
OK，
对，但是就是不一定要在台湾念，可能在国外有更多机会这样。
是是，不会是巴西，不一定，
也可以是巴西，因为巴西我们去玩发现真的那个地方是风水宝地。
这学期读完，我可能会让自己休学一年去做一个 gap year。gap year 回来之后，我要不要继续读大学？我觉得可能研究所的大学我当然可以去，但这还是要看我在外面做的事情是什么，然后我要不要为了读出去把这些东西先收起来。因为我现在很想做的事情就是真的把这些东西留下来给我们的学生，让他们可以去做。而且我相信像日本有一些公司，或者是我们在苏南看到他们的公司，他们是真的可以让学生或者是让一些新创公司做他们第一颗卫星，那你变成一个生意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在台湾我还没有在做这件事情，那或许我们可以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第一个去尝试这些事情的人。而且我觉得这件事情跟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是一样的，就是我不会为了养活自己去做一些我不喜欢的事情，或者是为了做喜欢的事情而养活我自己。我觉得这两件事情难得的一致的话，我放弃它会蛮可惜的，所以我会想试试看在接下来的一两年的时间去看能不能把它实现。
你讲这个话，我怎么突然想起，就是你当初申请台积电计划的时候，你的推荐信是找一个学校老师嘛？那、他用拜托的口气说：“拜托啊，让他过好不好？帮帮他好不好？我希望他可以顺利毕业。”你那个老师对你还不错，是很关心的。
对对，赵老师很照顾我。
OK OK， 那我想请问一下哦，你们都有共通的。不要说偶像啦，但是就是欣赏的人物就是伊朗马斯克。你觉得伊朗马斯克他在做的这个事情哪些东西对你们事实上是还蛮有启发的，你也蛮有可能会尝试往这个方向推进看看？
我觉得他做的每件事情真的对我来讲都很酷，而且启发很大。因为很多事情都是以前人家说没有人这样做，或者是没有人做过这样的事情，那过去人就理所当然觉得那这件事情做不成功，或者这件事情不能做。可是他听到这件事情没有人做，他这件事情不能做，他就觉得那只是还没有人做，不代表我不可以做。其实我们现在做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就是人家跟我们说卫星不是长这样子，你们这些大学生这样做不出卫星，但其实我们还是一步一步的这样子，就是但我们的规模跟他没办法比嘛，我们做的事情也不跟他比。但是我觉得那个精神是一样，就是你在做一些过去没有人做过，而且可能大家不太相信他是可以这样做的事情，然后你用自己的方式跟一段一段的旅程去证明说这些事情是可行的，这件事情是可能的。
如果你们真的实际可以做出更小型化甚至更低廉的低轨卫星，那其实它还是有很多应用的可能性啊，对不对？所以你大概就会往这个方向继续去探索去推进嘛。听众，你有没有觉得我们台湾有可能会出现我们自己的 Elon Musk？ 我觉得启发很大。那我也希望各位听众，如果你们也觉得赛德他们在做的事啊，你们很感兴趣的话，甚至想要参与，都欢迎来跟我们联系哦。我们会帮你转介给这两位非常有活力热情的年轻人 Kevin 跟应瑞哦。好啊，那今天非常感谢两位的分享，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们下次见喽，
谢谢大家。